我想啊，上个礼拜我们啊，上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属天的权柄与能力。我们知道那个权柄是从天父而来的，能力是从圣灵而来的。当主耶稣基督差派那七十人出去赶鬼的时候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因为主的名，连鬼都怕我们。换句话说，鬼不只怕耶稣基督，而且因着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连鬼都怕这七十个人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灵从天父来的啊，不，这个权柄从天父来，能力从圣灵来，在耶稣基督的名字上面。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叫做捆绑与释放的一个权柄。大部分我们在外面所听到的都是捆绑魔鬼撒旦，捆绑魔鬼撒旦。但事实上，难道捆绑与释放唯有捆绑魔鬼与撒旦吗？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上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壮士就是魔鬼撒旦，而且他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的住宅就是怎么讲，撒旦的一个国度。换句话说，他所有的撒旦所有的是什么？他就是欺骗这些这个弟兄姐妹，把他们利用，他们把他们捆绑在他的手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个地方21节可以看到这个魔鬼他做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来看到第22节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22节告诉我们说，还有一个比他更壮的要来，这个比他更壮的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且这个耶稣基督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。他的盔甲兵器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撒旦所做的一切作为。他不止这样子，又分了他的章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，他已经什么，打破了撒旦的头。换句话说，他将什么，他将被捆绑在撒旦名下的人把他们带回来。这就是一个叫做什么，一个叫做得着释放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5章5节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犹大的支派狮子当中，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。我们一起来讲，他已经得胜，他已经得胜。他说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什么叫做展开？什么叫做揭开？其实展开跟揭开跟那个释放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释放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释放他属天的话语在我们中间。换句话说，这位犹大的狮子他揭开了。但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当他主耶稣基督在地上3年半的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19节地方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告诉彼得，因为彼得说什么啊？彼得回答他，他说你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得着释放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一个捆绑，一个释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刚才谈到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得胜了，我们还在地上想要捆绑魔鬼吗？我们还在做属灵征战，跟魔鬼在那边征战吗？也对也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征战，我们不是跟什么魔鬼撒旦在那边征战，我们乃是什么？我们乃是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不是吗？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看到有某某人，对不对？他做事总是什么邋里邋遢，有些时候做事情总是有一些东西还没有留一些尾巴让人家去收尾。你喜不喜欢这种人？你不喜欢这种人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，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做的事情，他常常留一些尾巴。但是你会说，哎，那我不喜欢这样。不对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留一些尾巴让我们呢，给我们去做呢？乃是因为他要我们参与。弟兄姐妹，他可以把魔鬼撒旦给他捆绑，但是他让我们参与。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参与呢？ 乃是因为他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要毫不惧怕魔鬼。我们不是天天跟魔鬼在那边做殊死战，不用怕他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觉，如果今天你回到你的家里面，你发现在你家的门口有一只大的狮子在那边什么吼叫，在那边跟你什么大吼大叫，请问那是谁的家？那是谁的家？当然是我的家，当然是你的家。但是如果你进到你的家了以后，那只魔鬼在那外面给你狮子大吼叫，弟兄姐妹，你这样子高什么安安稳稳的走进去，你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你连瞄都不瞄他一眼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领受的信息。因为什么？我们不看他，我们不理他。弟兄姐妹，狮子会吼叫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他不会伤害你。他会吼叫，他只不过是像吼叫的狮子，换句话说，他像吼叫的狮子，他不是那只真的狮子。换句话说，其实我们今天不要被他骗了。有些时候我们被仇敌骗了，我们被撒旦骗了，我们走到门口看他吼叫，我们就很害怕，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什么捆绑魔鬼。弟兄姐妹，没有错，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魔鬼，最主要的不是你真的去捆绑那个魔鬼，而是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捆绑那个魔鬼，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启示录第十七章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们与羔羊征战，这些野兽们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。阿们。羔羊怎么样胜过他？我相信这位羔羊就是什么？主耶稣基督，他已经胜过他了。那你我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同着羔羊的，来一起，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把这句话把它整合起来，意思就是说，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落单的话，你肯定会被什么吃掉。如果你是同着羔羊，什么叫做同着羔羊呢？就是你跟羔羊在一起，因为他已经得胜了。就好像在打棒球的时候，你是在旁边捡那个球棒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参与那个战事？你没有参与战事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就是同着羔羊，这就是我们在前几个礼拜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，我跟弟兄分享，就说我们要跟主有一个那个亲密的关系，要一个等候神，要一个内在生活，这时候你就有一个什么同着羔羊，这时候你就什么，你就可以什么讲，看见其实最大的征战不是那个撒旦，你知道最大的征战在哪里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每次要捆绑魔鬼，弟兄姐妹，最大的征战在哪里？最大的征战，弟兄姐妹，这位 Moody 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，他说，我自己比其他的人带给我更多的麻烦。 Moody 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自己比其他的人带给我自己更多的麻烦。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在我里面的那个教皇啊，大过在罗马天主教做的那位教皇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你要捆绑的是自己里面那位教皇，换句话就是我的老我。就像穆迪所说的，他说，我自己，弟兄姐妹，常常我们说别人给我找麻烦，真正给你找麻烦的是谁？弟兄姐妹，告诉自己，就是什么？我常常给我自己找麻烦。弟兄姐妹，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捆绑跟释放，但是它带给教会有一个权柄，它带给你我也有一个权柄。换句话说，你看主耶稣基督提到这个权柄与释放之前，他说什么？我要什么？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。他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。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，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，所有的门徒没有任何一个门徒说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魔鬼撒旦。那你说，哎，这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交给他说，我要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你就好好的什么 捆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的捆绑不是去捆绑魔鬼撒旦，真正的捆绑是捆绑什么？捆绑这位在魔鬼撒旦后面被他什么这个掌握的这些人，其中包括我们。弟兄姐妹，那你看这个彼得他怎么去使用呢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简单，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，初代教会，我们来看一下初代教会。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妻啊，这个先生啊叫做这个亚拿尼亚，先生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撒拉菲，他们两个人就卖了田产，卖了他们的田产，他们卖了田产就有一笔钱放在口袋里，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，他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别人怎么讲，大家都是卖了田产又把所有的钱全部交给教会，但是当时却没有这样子的规定，但是他们为了要得到人家的好名声，所以他们就什么欺骗，他们说什么，他说我卖了田产，所以我把所有的财产就交给什么教会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，彼得说告诉这个亚拿尼亚，他说什么，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，他说你心里起了意念，他说并你不是在欺哄人，你是在欺哄圣灵。弟兄姐妹，说谎话不是欺骗别人，别人被你骗了熟，下次他不跟你在一起了，但是你欺骗这位上帝，弟兄姐妹，你欺骗了这位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亚拿尼亚听见了就扑倒断了气。弟兄姐妹，亚拿尼亚一听到以后他就倒下去，他就死了。你说，哎呦，彼得很厉害啊，他怎么知道他说谎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今天我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说，因为彼得是神所高抹的，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他有那个 position， 弟兄姐妹，他就有那一份的智慧。弟兄姐妹，并不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分辨诸灵啊这种恩赐，弟兄姐妹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彼得说话有权柄，但是你马上又会反过来问呢、啊，那你都没有机会给亚拿尼亚悔改啊？他说亚拿尼亚一听到，弟兄姐妹，所谓一听到就是听到神的话，一听到神的话，神的话有权柄，他就砰倒下去就死了。你说亚拿尼亚，你没给他机会认罪悔改，弟兄姐妹，记不记得我刚才说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你是欺哄这位圣灵，换句话说，亚拿尼亚如果要悔改的话，他是什么 ？Within the second， 他应当是立刻就悔改。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立刻悔改，他就自己什么倒下去就死了。听见没？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三个小时以后，因为教会的人就把他先生什么弄一弄就埋葬了，他的太太进来了，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当时初代教会没有像现在有 cell phone 啊，你这边发生什么马上打电话告诉别人说现在怎么样了，还可以上网马上发布消息。弟兄姐妹，三个小时以后他的太太进来了，他的太太撒拉菲进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彼得再问他一次，换句话说，彼得再给我们机会一次，换句话说，圣灵再给我们机会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，他太太说没有，他太太也跟着一起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一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认为亚拿尼亚他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认为彼得会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亚拿尼亚认罪悔改的话，我相信彼得会放他过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给我们机会认罪悔改的这位上帝，上帝给彼得一个看见，上帝给彼得一个看见，就是说这件事情不能让他过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彼得当时，哎呀，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，如果彼得当时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正要建堂，你卖了100多万的，虽然你还有留个50万，但是你至少50万拿过来，哎呀，我们也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教会就从那一天开始下沉。阿们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权柄， 换句话说，上帝给我们不只是教会的牧者，不只是教主日学，不只是带敬拜，你我们都有一个权柄与能力。我们上一次不是这样讲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同样一个话题，弟兄姐妹，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邪术的一个西门，他看到彼得他们有行神迹，有没有？这个西门就是说，哎，这样子好了，我拿一些钱什么出来，我买那些神迹。弟兄姐妹，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跟你的银子一同去什么灭亡吧。”弟兄姐妹，你跟你的银子一同去死吧。在一个圣洁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应当有骨气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是只是看到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看到这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乃是要看到神给我们的事情。我最近去稍微在网上研究了一下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跟金钱的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关系。他说有四种关系哈，我把这个东西觉得非常好，我跟大家分享。他就有四种关系，一种关系就是说，上帝的国有些时候需要弟兄姐妹的奉献。圣经上面他告诉我们，在使徒行传的哪里，巴拿巴他什么带着捐项，然后到了这个安提阿，他捐项交给这个当地的长老，所以神国的福音就会复苏了。弟兄姐妹，第二种，换句话说，神的国有时候根本不需要金钱，他不用钱，神的国、神的旨意、神的恩典会继续的传出去。你知道这个在哪里吗？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不是每门口吗？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瘸子，生来瘸子的人，对不对？彼得跟他说什么？彼得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金银我什么都没有。”金银我都没有。换句话说，当神的国要开始拓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宣告金银我都没有。接下去那句话是什么？我有的是什么？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。阿们。换句话说，神迹不是用钱买的。第三个呢，神的国有些时候什么要试验人如何给出钱财。上帝不是需要我们的钱呐、啊。上帝是看我们给出钱财的心是怎么样，就像我刚才讲说，亚拿尼亚就是这个 case。还有第四个 case 呢，上帝有些时候拒绝接受钱财。哎，你说这个 case 在哪里呢？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？就是什么，那个行邪术的西门，他要用钱财来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看见，另外有一次，当公会禁止彼得跟使徒他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彼得说一句话，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，这是应当的。接下去他讲的是什么？他说你们所杀害的耶稣，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。他说我们成为这样子的见证，而且圣灵也为这事情做见证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这些权柄给这些使徒们，并不是说要去捆绑魔鬼，乃是要捆绑什么人的心。因为人的心，你看彼得当时就不让他过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彼得那时候乌西哇西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可以啦，哎呀多好啦，反正哈教会现在反正你就你没有全部卖走嘛，他只奉献了一半。弟兄姐妹，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的国度里面，彼得站立得稳，因为这是神给教会一个权柄。弟兄姐妹，那你说这个是捆绑，那释放呢？弟兄姐妹，释放呢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例子。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受洗之前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他名字叫扫罗。他为什么叫扫罗？因为他什么迫害很多的基督徒。当他受洗，当他这个成为基督徒，被大光照到的时候，他成为基督徒，神给他改名就叫做保罗，对不对？谁带他去见彼得的？巴拿巴。巴拿巴带他去见彼得，彼得一见到他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彼得，你作何感想？ 你作何感想？今天你站在那个地方，结果有人带一个这个当时迫害教会的人到你面前，你心里一定想说，哇，这个家伙以前如何如何如何，这些基督徒如何被他迫害，甚至于一个更严重的，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斯提凡的，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保罗就在旁边看守那些什么那些凶手的衣服。弟兄姐妹，他有口难言，他要变也变不掉了。所以扫罗当时是这么糟糕。所以如果你是彼得，如果我是彼得，我们看见的时候，我们说你会原谅他吗？你不会原谅他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位彼得他接纳了保罗，换句话说，他接纳他以后，就意思就是说，让保罗在彼得的心里面得着释放。阿们。如果今天哈，我还带着苦毒，结果你跑来告诉我你已经受洗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不释放你，弟兄姐妹，倒霉的是谁？当然是我自己啊，因为我不敢释放。但是这位彼得他勇敢地释放了保罗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在地上一释放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个天上也释放了。天上释放什么东西呢？天上释放那恩典，借着保罗已经到整个世界上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哈，我们因着我们自己捆绑，因着我们自己不愿意释放，以至于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来，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，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得着释放。换句话说，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已经捆绑了；在地上你释放了，在天上也已经释放了。阿们。在天上释放什么呢？天上释放许多神的祝福，从他的宝座上留下来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释放别人，我如果释放别人，我们就可以从天上领受很多很多从神来的恩典与祝福。阿们。第三个部分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这些东西权柄不是光给教会的，他还有给你跟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已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。那个人是谁？是彼得。但是问题是在这里，因为彼得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可以跟天上，弟兄姐，我们一个最主要使徒性的教会，什么叫做使徒性的教会？我们从今年第一个礼拜就一直讲使徒性的教会，这也是使徒性教会中间的一环。换句话说，使徒性教会就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看见在地上如同在天上。你不是这样每天这样子祷告吗？主祷文不就这样子祷告吗？那你怎么样在地上如同在天上？换句话说，你有一个什么？你有一个天国的钥匙，你要 unlock， 你把那个天上 unlock 的时候，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。换句话说，这把钥匙是给每一个人的。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哈。很多人误会这些经文，很多人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些经文常常被人家误会，怎么误会呢？很多人读到这一节就说，哦，所以我有赦罪的权柄哈。你跟你太太讲，你跟你先生讲，我如果不放你一马的话，你没办法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罪永远在那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吗？错了，这不是我们的权柄。弟兄姐妹，这边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分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分辨什么时候 要持守，什么时候要放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来分辨对方到底是真的，就像彼得，他有一个分辨力，他马上可以分辨亚拉尼亚，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有办法知道亚拉尼亚，你是在欺骗圣灵。彼得不在乎他欺骗他，因为这钱就不是彼得的。但是他有一个分辨的灵，换句话说，这一边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相信赦免罪。你看到、哦、他说赦免谁的罪跟留下谁的罪，意思是在讲什么叫做赦免人别人的罪，就是释放他。你要释放他。什么叫做留下别人罪呢？你就是捆绑他。你说，哎，我不是捆绑这个人呢。弟兄姐妹，你是捆绑这个什么？从天上来的恩典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的往下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讲最后我讲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。马丁路德改教大家都知道听过吧，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，马丁路德这个人的个性是非常的强悍的。神就是选这种强悍的人来做强悍的事情，但是他强悍的时候，他有些东西哈，他必须要柔软。马丁路德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啦。马丁路德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人，但是上帝给他在马丁路德旁边有一个人叫做莫兰顿，这个人您都没听过，大家都听到马丁路德，没有有谁听过莫兰顿的？有没有？你没听过莫兰顿？莫兰顿这个人哈，就是非常的柔软。他在马丁路德旁边，他帮他什么？因为他柔软，他不出头的嘛，他就在写东西。马丁路德说什么，他就帮他整理，帮他什么。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奥斯堡信条，就是出自于这个莫兰顿的手，不是出自于马丁路德的，是莫兰顿写的。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莫兰顿啊生病了，快死了。这个马丁路德想说哈、哦，这个信条哈、哦，因信称义这个奥斯堡信条还没写完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马丁路德就到他家去，站在那个莫兰顿的旁边。马丁路德说：“我站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捆绑，死亡不能过奥兰顿的身上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觉，神给你一个权柄，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站在一个生病人的旁边，他快要死的，你说我站在这里，你不能死掉，你有这样子的权柄，你知道吗？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莫兰顿到后来有没有死？没有死。莫兰顿甚至于活得到后来比马丁路德还要活得更长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把神的信息传达给我们弟兄姐妹。因为那个捆绑与释放这个权柄是给你给我每一位神的儿女，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。有一位牧师啊，你知道牧师心地都很好哈、啊。有一位牧师哈、啊，在台湾有一位牧师，他每天哈、啊，他就有一张这个通讯录，教会的通讯录，他每天就看。礼拜天没来的，嘿，你知道他的意思了吧？礼拜天没来了，他就打电话过去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某某弟兄啊，你最近怎么没来啊？”当然他不是只有打没有来的，他包括说心中有感动，这个人需要特别关怀的啦，他有特别需要的，他就每一个打。弟兄们，意思就要告诉你说，你也不用对号入座了哈，哪一天你没来的牧师又打电话来了哈。所以牧师打电话来哈，其实有很多很多关心的原因哈，他就问你啦，最近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个弟兄，那个弟兄收到那个信息以后，他就说，哎，牧师啊，我哈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我家里又怎么样怎么样？公司又怎么样怎么样？讲了很多很多的什么借口。这时候这个牧师，因为牧师人很好嘛，啊，牧师也不喜欢跟人家抬杠，也说他牧师说了一句话，你知道牧师说什么吗？牧师说。没关系啦。当牧师说没关系的时候，牧师的心里面马上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句话在他上里面扎了一下，他说：“谁说没关系？”这个牧师终于知道，跟他说话的这位是个圣灵。有些时候牧师太软弱，不好意思，很有爱心。哎呀，很好了，没关系，弟兄姐妹。哎，有些时候，哎，你很有爱心，人家就多踩一步进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圣灵告诉这位牧师，喜安堂的牧师曹牧师，圣灵告诉他说，谁跟你讲没关系的？后来那个曹立忠牧师他就说了，他说哈、哦，我以后再也不敢说没关系了，因为什么？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告诉我，如果你知道他在跟你撒谎，如果你知道他的话你不愿意相信，你最多你不要说话，你不要点头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常常会有借口，每一个人都有借口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就像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站住，我们怎么，我们不要让对方错的事情 bypass， 听懂我意思吗？我们要站立得稳。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的时候，那些孩子们啊，我那个读高中的时候，你知道读高中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外面的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去 party 啦，去干嘛干嘛，学校又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儿子读高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让他去？你会让他去，但是当孩子要出门的时候，我跟师母我们就说了一句话，我们说从你这时候出门到你回来的时候，我都会为你祷告，求神来保守你，不嗑药，不做错误的性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做父母的站在那个地方，弟兄姐妹，你已经让他看见你站在那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做父母的，当孩子叽叽喳喳晚上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到门的时候，他马上什么？马上安静，因为他知道，他知道他的母亲为他祷告，他知道他的父亲继续为他守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就是说该捆绑的时候捆绑，该释放的时候释放，该有爱的时候有爱，该对知道这是真理的时候就站立得稳。阿们。哎，但是你会说，哎，会不会有什么？哎，这个捆绑与这个放手，这个捆绑与释放一起使用的，有没有？会不会一起使用？我告诉你，常常是一起使用。在你家里面不是有一个扮黑脸，一个扮白脸吗？但是这个黑脸跟白脸，你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发觉，其实有些时候，当你要进行捆绑的时候，你站在那边不是对他骂，不是对他凶，而是你站在那边，你知道有一天神会动工在这个人身上，你只能在什么？你捆绑，你 always say no， 你说不说话，但是你是什么？心里为他祷告，你成为他的守望者，你知道这位弟兄，你知道这位姐妹，你知道你这个孩子，你知道你的儿子，你知道你的女儿，有一天他们会什么？回到神的面前来。弟兄姐妹，那放手呢？弟兄姐妹，最后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，你要捆绑对方的时候，你就要记得要守望，要为他祷告。但是你要放手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放手的时候，你要勒住你的舌头，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不能什么碎碎念啊，天天唠唠叨叨叨叨叨叨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不希望听你在那边说话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话说太多了，等到有一天神叫你说话的时候，你那些话已经什么被带入的掉。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天天在那边唠叨孩子，我们就讲一句然后不说话。因为当你不说话之后，你孩子会怕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不说话，你的孩子会怕啊。但是这时候当你一说话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就什么可以领受到从你那边来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捆绑要释放，乃是什么？要将神的祝福释放出来，将罪恶给他捆绑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紧紧的抓住，这是上帝给教会的权柄，这是上帝给每一个家庭的权柄。阿们。在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家庭里面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使用权柄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就建立在那耶稣基督稳固的磐石里面，我们就能同着什么羔羊征战。因为什么？最大的仇敌不是撒旦魔鬼，而是我们心里错误的意念。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神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相信同着羔羊的征战就必得胜。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紧紧抓住主，你让我们更多的学习，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捆绑了那个壮士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分辨诸灵，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该捆绑，什么该释放，让我们看见当捆绑与释放全然两者都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就必领受那从属天来的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恩典。 祝福我们在您面前所领受的。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。